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到十二章了，希伯来书有十三章，不过我们还有好几次要讲。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二十几次希伯来书这本书，这卷书用了许多的篇幅对照着旧约的律法礼仪来阐述新约的福音。他提到旧约律法里面最重要的祭司的体制啊，然后他用亚伦还有麦基洗德的祭司的体制来怎么样预表基督啊，加上很详细的说明。现在作者在快要结束他的这些论说的时候，他引我们退后几步，很宏观的来望向当年颁布律法的时候的场景，就是在西奈山。神在西奈山，这里说他在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还有说话的声音，在那里向百姓显现。你读这样的经文，可能不要只是注意这个字句，要想办法使自己好像身临其境一样，想想看，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有什么感受啊？神就是在那样的场景里面颁布了律法。所以如果你读到旧约圣经摩西五经里面这些律法，都要记得他是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神颁布了这些条例啊。在那里还有神可畏的说话的声音。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啊，特别我们最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星期二晚上的聚会，我们讲出埃及记，那是就是在记述颁布律法的那个时代。我们提到律法，神颁布律法给百姓，还有神怎么样从一起头带他们出埃及，神所做的所有的事，其实神都是在教导他的百姓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神好像给了我们有一个什么通关密语啊，或者像什么东西给我们这样，不是的。但所有那些作为，神是在教导他的百姓，而且好像把他们当作出生的婴孩，从小从最小的时候怎么样小心的教导这些神的百姓。我形容说就像今天做妈妈的手把手的教孩子做一些事一样，或者像你要他开始学习写字，你给他字都写好了，用点点点点写，然后他照着描就好了。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像如果他开始有兴趣，你尤其小男生，你想让他学习骑脚踏车，他还很小，你会预备一个后面有辅助轮的脚踏车给他骑，对不对？神颁布律法，还有给他们出埃及以后对待他们的方式，其实就是像这样在教导神的百姓。你从这个角度来了解那些话语啊，会对你有帮助，你比较容易抓住神到底在做什么。也因此，如果等到神的百姓这样跟神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他们变成只是固守住那些律法，以为那就是所有信仰的全部，那么就会像他已经15岁了 还是坚持说我写字的时候一定要有点点点写在那里，我在照着描，我一定要这样做。你知道有的犹太人他们到后来仍然死守住一些律法的条例，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啊。他们也许会在那个点点点的字上面做更多的变化，让它颜色好看一点啊，或者是用更好的纸啊，或者字体用的更他们喜欢的字体啊，他们就是这样在弄这些神的律法。可是那不是神的本意，那是一个辅助。或者如果一个小孩长大一点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说脚踏车就一定要有辅助轮，那就很可惜，对吗？神用这样的方式教导神的百姓。而在西乃山，我们之前啊，多半都在提到神颁布的律法的那些字句内容，可是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我们带到神颁布律法的地方跟场景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用另外一个方式，不是他讲的律法的内容那些话语来教导神百姓而已，而是当他颁布律法的时候，那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教导，借着看起来很可畏的在山上，神在火焰密云暴风角声当中给百姓说话，神想要百姓因此兴起一个敬畏的心。人跟神的来往，人跟神要产生关系，第一步一定要先知道神离我们多远，神跟我们是完全在不同的层次里面，神是怎么样的圣洁荣耀，怎么样的可畏，我们是无法靠近他的。人必须先认识这一件事，而不是从神是像慈爱的圣诞老公公一样那样认识他的，并不是啊。有的人信耶稣可能会从那里切入，那是好的，但是当你真的认识主，你真的信靠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你要追求更认识神的时候，你一定要从这里开始认识的。神想要人敬畏他，他要教导他们，神用这样的方式教导他们。可是你知道敬畏，敬总是跟爱要在一起的，只有敬没有爱一定是不周全的啊，就如同只有爱没有敬也是不周全的一样。真正的敬畏会带着渴慕爱戴，想要亲近神，会被神吸引着往他那里去。可是另外一方面要去亲近神，又觉得他望之弥高，在这种交错着看起来矛盾的心理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里面才会是健全，才会是正常的。就是到现在我们对神也应该继续交织的这种情绪才是正确的。你知道初代的教会，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记载初代的教会，也就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活出的样子就是像这样，使得周边的人怕他们，可是呢又尊重他们，不敢贴近他们又想靠近他们。初代的教会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啊。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这样，不要只是经营着要让人家觉得来到教会是啊，觉得特别的温馨特别的甜美，只有这一面，那是不够的啊。但是当然我们不要故意的弄成很可怕的样子，当然不是了，是我们自己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过一个真正的在意神的同在的生活啊，我们很自然就会表现出这个样子来。这是旧约时代神用这样的方式教导神的百姓敬畏他，对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到了新约时代，神就进一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爱他敬他， 这就像你教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跟教小学五六年级的小朋友，跟教大学生不一样，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用不同的方式。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接下去怎么样讲。我们来读十二章末了的话，22节，十二章希伯来书12章22节到29节，一样你喜欢的话可以加进来读。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在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在新约时代，神用另外一个方式让我们爱他敬他，他把我们带到锡安山。从西乃山到锡安山，在这里用了很强烈的语气做一个鲜明的对照。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跟前面读的那段经文开头的话，前面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神做了一个语气强烈的一个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能摸的山，这听起来有点奇怪，它应该是更强烈的，应该是原来是不能摸，现在变成能摸的。但是希伯来书说的很有趣，他说在旧约时代，西乃山是还能摸的山，虽然神叫他们不可以摸，但是那是我们摸得到的，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是可见的，是在今生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一座山嘛，是能摸的山，虽然神叫他们不可以摸，不可以靠近，可是今天我们来到锡安山，那是摸不到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不是指着在耶路撒冷所在的那个锡安山，而是指着锡安山所代表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件事。所以那是摸不到的，可是又吸引我们要贴近的。神在西乃山是在荣耀威严圣洁大能中降临显现，你没有办法不听见那个可怕的声音，你没有办法不看见那个可畏的景象啊！可是现在希伯来书说我们乃是来到一个更伟大的锡安山，那么我们听起来就好像锡安山应该发出更大的声音，有更烈火更可怕的样式在那里。可是当你转目转向作者所指出的锡安山往那里看的时候，发现那是一个安静平和的一个场面啊！但是其实那是更伟大更荣耀威严的场景。希伯来书形容说，那里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神的宝座，有千万的天使，无数的圣徒群聚着，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耶稣跟他所流的宝血啊！这听一直都是这样，所有一些神的作为，神不要我们偏离眼目去专注在别的事上。我们之前唱了一首《耶路撒冷黄金城》，我跟大家讲，多年来差不多每一次我唱的一首诗歌，最触摸我的心就是第三节开头的地方，那里说再比有大卫宝座， 在那里有大卫的宝座，那不是指的那个大卫王，是指的我们的大卫王，就是耶稣基督说的。在锡安山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他是圣城的核心，他是神的羔羊，而借着他使我们得以亲近神。今天早上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了两首诗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加进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希望你能的话尽量早一点来参加嘛。后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们讲的话，其实都是很要紧的啊。我想把我们唱的那两首诗歌歌词再给你读一遍，一个是颂赞诗选十一首，勇士之光，勇士之光，在你圣洁光中，人当如何洁净，才能瞻望你的荣耀光辉，才能敬拜我神。圣善天使环绕宝座，何等荣耀快活，唯独他们有此欢乐，因为他们从未犯罪，毫无玷污罪前。我本居住黑暗之乡，心思魂昧迷惘，怎能在主台前站立，污秽森林怎能担当无时自有的真光。唯有一条生命之路，罪人由此得救，耶稣是我救赎祭物，圣灵大能使我复生，使我重生，得与父神亲近。如今罪人大有盼望，可到宝座面前，怎能想到黑暗之子亦可进入永生光辉，享受永恒的爱。另外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十二首，大哉我神，何等奇妙，何等显赫辉煌，施恩宝座何等美好，周围烈焰光芒。这个把新约的神的宝座跟旧约西乃山讲在一起了哈。何等可亲可畏之神，年日无穷无限，天上万灵伏拜欧吟，永远崇爱颂赞。何等稀奇何等美妙，我神尊贵仪容，莫测睿智无量全能，极度圣洁纯净，因神屈尊垂怜哀矜，悦我帷幕爱心。虽神至高至大全能，我得倚靠相亲。爱神敬神何等家福，与主慈父同呼，将福座前尽沾圣言，那日何等新欢。我希望弟兄姊妹常常能够思想像这些神自己神的属性，经常在我们里面有这个交织着看起来彼此矛盾的心态感觉，一个是可畏的神，一个是我们想亲近的神啊，一个是我们无法能及的，一个是我们今天可以与他同在的神。今天无数的圣徒，像希伯来书刚刚讲的，能够在此一同聚会，同享羔羊的婚宴，正是因为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流血所给我们带来的救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十字架并不停在那个血迹斑斑的各个他山，而是第三天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又升到高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如同打胜回来的元帅一样，在凯旋礼当中接受众人的尊崇礼赞。过去旧约时代，神是用外在的景观让百姓去感受到他的威严、圣洁、荣耀、他的大能。可是现在神想要他的百姓从内在去了解这件事，从内在去看、去感受、去理会这件事情。而且圣经告诉我们， 这样子，你所触摸到的才是本物的实体啊，那才是真正的实体。什么时候你可以从眼睛看见、手中摸得着的，转移到这个内心里面，你跟神之间的交往那些经验，而什么时候你能够开始觉得后者才是真实的实体？我想你才比较像是属天的百姓。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为将来的世界，为永恒活着的。希伯来书的意思是，如果西乃山那个能摸的山，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场景使人敬畏，而且因此静默，心变得谨慎谦卑，不敢说话，现在锡安山在内在神的显现为我们带来的将是更加的战惊恐惧，可是是战惊加上喜乐，像诗篇第二篇说的，战惊加上喜乐的。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恐吓而惧怕，因为惩罚而变得谨慎啊，或者有惩罚的威胁而变得谨慎，通常事过境迁就会淡忘，对吧？你我都有经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被恐吓而惧怕，或者因为有被惩罚的威胁而变得谨慎小心，通常事过境迁，那个感觉消失了，你的谨慎的态度也通常就消失了。所以那只是神教导人的过程而已。以色列人用了很长的时间被神教导这些事，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一下子他们就淡忘了刚刚的那些事，而刚刚他们经历的可是非常精彩的场景，过红海像这些场景，他们当时那么被激动，他们的情绪充满了颂赞。没有经过多久，有时候几天，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几个小时也有可能，我们就淡忘了，我们就回到原来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因着神的恩典而惊异，就是Isaac Newton 以撒牛顿在不是以撒牛顿叫 Newton Isaac Newton 是我们的老祖宗，那个科学家 John Newton 写奇异恩典，他就是把这个连在一起讲的，它叫 Amazing Grace。 这个 Grace 这个恩典带来 Amazement 带来惊异，你因为恩典而惊异，心被触摸，那个将会带来更长久的谦卑、温柔、安静、俯伏、谨慎，因为那个是出自你自己的反应，不是因为那个威胁、那个危险、那个惩罚使你觉得害怕，很自然有的情绪，而是你因着恩典，你也可以说经过你自己思考，经过你自己去揣摩，而兴起一个惊异的心，兴起一个对神的敬畏、赞叹、感恩的心，这出自你自己的。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这个东西就会刻印在你的里面。你知道这是很不一样的，你经过这样子的追求，这样子的操练，跟你只是经历一个神的作为，一个神迹奇事，或者经历一个你的失败，后来神怎么让你恢复，那是很不一样的。后者通常就是你很自然就会有那些反应，但事过境迁就没有了。前者不一样，是需要你自己去思考的，要不然我们很自然的不会很自然的觉得说恩典慈爱怎么会让我们起敬畏的心呢？可是当你主动的能够这样，那个会是刻印生命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上。 而当我们因着恩典，因着神的这样的慈爱，他在他的恩慈里面表达出来的荣光，而俯伏，而敬拜，而赞叹的时候，我很喜欢想到所罗门的雅歌第六章里面的一句话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意思就是说你不知不觉你就被放到一个更尊贵崇高的位置上，其实那就是神的同在，不知不觉你就被放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常常唱的一首诗歌，也是上个星期我们唱一首诗歌我给大家讲的，那个作者是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啊，施伯成弟兄，他在今年7月5日的时候去世了，90几岁。他写的一首我们常常唱的诗歌《至高者的隐秘处》，里面有一节开头这样讲，他说：“荣耀重重使我俯伏，恩典浩大迫我顺服。”这是对的，嗯。但愿我们的俯伏敬拜，我们的顺服，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的慈爱才催使我们变成这样，而不是因为神的恐吓、神的惩罚带来这个。可是弟兄姊妹，这是恩典的时代，神拿出他的恩典来，希望我们因此能够做到旧约时代他在西乃山他拿出律法神的百姓做不到的事，他希望我们因此俯伏、谦卑、谨慎、顺服。那是神救恩的道路，那是我们伟大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我们错过这样的机会，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救恩了。嗯，因为神的这个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啊，神不会再说哦，原来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做，好吧，那我再想第三个步骤 Plan C， 他不会的，神没有这样啊，他知道他成全的这个救赎就是更美的，而且是完全的，而且是永恒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16节是我们很多人很熟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紧接着那一节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这个意思。神伸出恩典的手来，紧接着后面就讲了一个警戒我们的话，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可是如果你不信，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轻忽错过神自己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然后向我们伸出恩典慈爱的手，我们却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却轻忽，我们却没有认真的回应，那么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启示录第六章末了的地方有一句话提到，有一些人将要呼喊着说，山大山小山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遮盖，为什么呢？因为神和羔羊表达他们的愤怒了。在那里有一句话是特别要让我们警戒的，就是那里提到羔羊愤怒，你知道羔羊就是特别用来讲着一个最柔和最无害的一种动物，对不对？我们一定不会怕让小孩子跟一只小羊羔一起玩啊，它是无害的。可是这样最柔顺的柔和的羔羊如果发怒起来，那我想那应该是最可怕的事情。嗯，这题就是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接着希伯来书 他的作者说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在这个救恩的时代，神的警戒不再是来自地上，而是来自天上，对吧？西乃山神的警戒是来自地上的，因为他们在地上，神向他们显现，他们看得见，然后神对他们说话，警戒他们。凡是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神警戒他们。这个警戒不再是来自地上，而是来自天上。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警戒是从终局那边来的，就是用最终的结果来让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会有一个终末来到，一个末世来到，会有一个最终的结局来到，我们怎么样在那里站立得住？这就是神的警戒，让我们思考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你知道，在律法时代，就是在旧约时代，是神还在教育他的百姓。所谓教育的意思就是说，有考试，可是考试考不好还有机会，对不对？考试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有什么地方要修正的。考试并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年轻人都不需要因为考试失败了就觉得好像世界崩溃了，你不需要觉得这样。任何你在学校的考试，包括大考，都不是最后的结局。多的是在这些考试上失败的人后来走得很好的，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这样啊。以政治来讲，无论是丘吉尔，无论是林肯，像这些人，你如果去看他们的一生，都发现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失败，又失败，又失败，又失败，又失败，最后却踏上神一生要使用他们最伟大的事业上面。在地上就是像这样。我再讲一次，今天我们活的世代，都是神还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教导我们的时候，就像你还在读书一样。任何的考试都只是让我们因此知道说，哦，我有哪些缺失，怎么样能够改进，而不是最终的结局。这是恩典的时代，可是恩典的时期必将过去。而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去，所以圣经要我们要一直警醒，就是这样。到那个时候，恩典时期过去的时候，将会是最终的考试。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考试了，那是最后的结局。圣经称它叫做审判。你今天的考试，无论考得好或者不好，都不是审判。到那一天，那就是审判跟结局。如果在那个时候你站立不住，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悔改。因为今天神已经成全了更美的、完全的终极救恩，你如果错过，就再无机会了。我讲这些话，我特别提到我们中间有的人非常容易，看自己是很挫败的。你可能抓住我这些话的一小部分，你就觉得你再无机会。我刚刚完全没有这样讲，你还活在一个世代，你都还有机会的。只要你觉得自己好像会有，就是你会害怕你再无机会，我可以确定告诉你，你还在很大的机会里面。但是你不要在恩典当中轻忽了，也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一定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这样子说。希伯来书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位先知哈该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来看那一段先知哈该所说的预言，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 从主第六节跟第七节好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八、第九节也可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一件事情，可是这里我们注意到先知哈该这样讲，过不多时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那是旧约要结束的地方，所以显然先知讲的话是要应验在新约时代。可在新约时代并不是在一个世界里面把这一句先知的话就应验完全了。你看希伯来书好像在这里把先知的预言分开来，把震动天跟震动地给分开来。今天在恩典的时期，在救恩的时代已经进行了2000年了，好像神还只是在震动地而已啊，他震动地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有时候让你的生活遇见一点震动。你经历过生活遇见震动吧？有一个目的，那个不是神最终的审判，那个是要让万国的珍宝显出来，能够被运来啊。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在恩典时期结束的时候，神将要震动天，那个时候就是要带来最终的结局的时候。而今天在恩典时期，神震动的是地跟海，他震动的是万国，为着要将属神的人显明出来，将万国的珍宝显出来。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你怎么信耶稣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被生活上遇见震动，后来才信耶稣。其实这不是发生在我们出信主的时候而已，也有许多基督徒在他一生当中，有的时候在遇见一个震动，无论从家庭来、从婚姻来、从事业来、从学校、从各种方式来，在那些震动里面，我们在引我们眼目在望向神，而且紧紧地抓住神，那些都是神的目标，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制作成属他的子民，或者叫做把我们制作成他宝贝的产业 His treasure， 他的宝贝。在这里先知哈该说万国的珍宝啊，他现在还活在万国当中，可是那是属于神的珍宝，神将把它震动出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字眼是贯穿在整个圣经里面用的字眼，你知道吧？我们中文的圣经不够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可能你不一定有这个印象。可是你听我们讲过，从前神看他的，神看那个亚伯兰的后裔为他的百姓，他称他们叫他是特选的子民，你知道吧？后来在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不久之后我们将要读到出埃及记第19章，那里就再一次讲到神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要叫他们成为他的属他的子民。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特选的子民或者属他的子民的地方，常常原来原文说的是神珍贵的产业啊，我们称为它真爱的产业，你也可以说就是 God's treasure, His treasure， 神的宝贝、神的珍宝、神的珠宝。今天他在全地、在万国寻找贵价的珠子，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比喻讲的，记得吗？他要把这些珠宝、贵价的珠子震动出来。 记得那是在讲到你跟我，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正在震动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在你的家人、你的亲友、你身旁的人发现有一些人遇见，忽然遇见难处，记得这个好吗？你不一定要立刻这样跟他讲，他可能还不能了解，但你心里面你在关心他，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心里面要存这个态度，是不是神正在震动他，为着要得着神珍贵的产业。哦，我们这样想很不一样，你知道吧？你看着你那个很不敬畏神的先生，你把他想成他是敌基督，跟想成神的珍宝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吗？你要不要开始改变，你把他想成神的珍宝，而不要把他想成敌基督？今天神正在震动地跟沧海，震动万国的珍宝。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希伯来书说他不单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些已经成为好像是神的珍宝，已经进到教会，已经信主，是神的儿女，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是他所保爱的他的儿女，这些人他们加入了教会，他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他们自以为在天。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将要震动天，显明这样的人是不是真正适合住在天上。这就像本人约翰在写《天路历程》第一个部分快要结束的地方，当基督徒进到天城以后，他就记载了一个后记，就是有另外一个一路上基督徒也不时碰到的人，他叫无知。可是当他到天城的门口要进去的时候，天使看看他，你并不属于这里啊，就直接把他送去灭亡的地方。本人约翰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个评语说，那时我才知道，就是在天城的门口也有一条路直接通往地狱。这个不是在叫你害怕了，但是这个表明了我们现在讲的话，就是你平常就要留意，神会有一天要震动天的。所以我常常告诉大家，你基督徒应该不时的想到基督的再来，在基督的再来的亮光里面过生活，基督的生活才会健全。你不要只是留意着在地上你怎么生活，我有没有过得更好，有没有祷告蒙垂听，所有这些你要想，会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用这个就是永恒的来世的亮光来斟酌，来想到我们今天在世上怎么过生活。我要讲一点这些事啊，就是到那一天神震动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得起震动？我们里面有没有像希伯来书说的，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神的果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能够被震动？在神震动天跟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存得住，站立得住？因为那个存得住的就将是永存的。你在地上存得住，有可能只是使你能够留在那个公司而已，或者留在某一种生活的样式而已。可是当神震动天的时候你还存得住，那就将是永存的事了。什么是不能震动能够长存的呢？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事，这是今天我们在世生活就应该认真专心去寻求的。就好像你建造一个桥梁，你一定要预先设计好你用的材料、建造的样式各方面，将来能不能承受得起要行走在上面的汽车的重量， 你有没有注意圣经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什么是长存的？最有名的其中一段话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很多基督徒会背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蛮好记得，十三章十三节，那一章就在讲爱的真谛的那一章，末了这样讲，信心、盼望跟爱是长存的。我们跟大家讲过，我自己觉得希伯来书十一、十二、十三章就是在讲信、望、爱，啊。另外，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那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那么注意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你读到这个，你不会觉得你应该未来的日子就经常都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吗？对吧？因为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再不要想说我已经信靠耶稣，因信称义，我就是长存的。不，圣经还有这句话，不是只有那一句话而已。那句话是对的，但是仍然有这句话啊，唯独他用了这种字眼呢，他不是哎这个或那个哎，是很 exclusively 的，就是很排外的了，就是唯独只有这样才能。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呢？我们经常在这里讲到，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旨意，跟有时候基督徒想到神的旨意好像不太一样的情况。基督徒想的都是我跟自己结婚，我要做什么工作，或者要去宣教等等，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圣经从来没有用讲到这个的时候用神的旨意说他。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是内心的事。在那一卷书前面一点，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开头的地方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啊。这些其实都是正好跟在那里讲会过去的，也就是会被震动掉的那些世上的情欲相对的，对吧？追求圣洁就跟淫乱这种情欲相对的，常常喜乐就跟烦躁啦、郁闷啦，这是另外一种情欲的表现。你在意吗？你有留意吗？那些情欲都要过去，既然要过去，你就不要常常活在其中嘛。你一直拥抱着一个尸体干什么？你不要常常留在那里面，不要呢整天在那种死样子里面，以为那是正常的，才不正常呢。神的儿女就应该要充满了喜乐，不是吗？要凡事谢恩，那里面有安息，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所有神的命令都引向这些，而这些都跟情欲相对的。所以那一句话，约翰一书那一句话就显得很清楚了，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当神震动天的时候，他都不无法长存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跟约拿一样，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你觉得理所当然的怒气，有一天将会像一个人家刻的雕像，经过也许一千年以后就会残破变旧，甚至残破不堪了，不是吗？摆在博物馆里面让人去观赏了。我去过巴黎的罗浮宫，一进门你就知道，哎，有三大他们镇宫之宝，无论在哪里都有引向那三个宝贝的指标在那里。一个大家都知道，蒙娜丽莎，蒙娜丽莎， 那幅画并不叫蒙娜丽莎的微笑，没有的微笑这个字，这是你说的哈，蒙娜丽莎。另外一个是维纳斯，听过维纳斯吗？我去看那个维纳斯的时候，特别跑到他后面去，因为我所有的照片都只有他的前面没照过他的后面。还有一个是跟主耶稣差不多同一个时代雕刻的一个骑着站在战车上面的天使吧，有翅膀。你知道那个都差不多，他跟维纳斯像都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维纳斯的像我们知道是断手的，不是吗？那个天使是连头都没有的，就是像这样。你今天想要执着于那些，当神震动天以后，他就只剩下可以放在博物馆断头断手的样子吗？不要这样啊！你要留意什么是真正能够健全长存的。那些真正长存的人，是那些跟随羔羊，穿着因着羔羊的血的救赎而能够穿上白衣的那些男女，那些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另外我再给你提到圣经提到长存的经文，还有一些你不一定很注意到的。一个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也就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后面说什么？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很明显的提到永恒，对不对？神震动天的时候，你可以进到永恒里面，他有来生的应许。操练身体也有今生的应许啦，你身体会更健壮一点。所以保罗没有说没益处，他说益处还少。可是你操练敬虔，在今生你就会享受那个成果，更重要的是有来生的应许。这是另外一个你一定要留意的，你想要在神在震动天的时候能够长存，你一定要操练敬虔啊。至于什么是敬虔，那是另外一个话题的。但是我们平常讲的都是啊，你遵行神的道，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等等。还有另外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个倒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那就是震动天的时候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那一次的考试，你一定会通过的。其实那时候已经不是考试了，而是一个审判。至终的判决，审判你是属天的子民，你可以永恒居住在神的面前啊，要住在主里面。还有约翰一书四章十六十七节，使徒约翰进一步把住在主里面讲得更加的深入细微一点。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这样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在审判的时候，在神震动天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常常注意这一段经文，但是都注意十八节的第一句话而已。我最常听见基督徒讲的是那一句话，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只是为了让你没有惧怕，不是的，神要你住在爱里面，那是更要紧的，是你更应该去注意的，因为那跟永恒有关。你如果是一个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的人，那一天你来到天堂门口，天城的门口，像无知一样来到那里，在那个天庭的关卡上， 你不会在审大审判当中被扣留在门口的，不会的。因为我们已经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像耶稣与他联合，所以守门的天使没有任何理由拦阻我们进去的。希伯来书在讲到在震动天的时候能够长存的事物，它就引向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希伯来书一直到这里才第一次提到它，好像是第一次吧。他称它叫做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神的国，对吧？好，希伯来书一直都讲了救恩，讲很多方面，但是在这里好像是第一次，是不是讲到神的国？圣经用很多方式来讲到救恩的终极目标，神旨意得以成全的样式。比方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全然成圣，我们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我们像耶稣，有很多的方式来讲。希伯来书则说我们可以抛锚在幔内等等啊，或者说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圣洁有份。但是圣经还有一个说法，神旨意的成全就是神的国啊，这也是主祷文里面主要我们祷告的话，愿你的国降临，对吧？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神国的核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有大卫的宝座在那里，有基督的宝座。希伯来书用别的方式讲说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他不是没有提到神的国，只是没有提到这个词而已。而我们就专注在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好能够走在他的旨意里面。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这个不能被震动的神的国，你要留意全能。那什么意思呢？不是你讲什么道理，不是神学的问题，是全能。那个意思就是说，无论环境怎么样，你都能够安息稳固，那就是伟大的全能，对吧？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用这种方式讲，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好像他说，神的全能带给我们什么呢？使我们可以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好像是这样说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注意过这段经文吗？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神的全能应该带来这个，那就是神国的样式。另外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也许你还记得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而主耶稣说神的国是在我们的里面的，所以这个神的国就能建造在我们身上，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让基督作王掌权，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胜过我们的情欲，胜过我们的郁闷，胜过我们的脾气，胜过我们的嫉妒等等，进到自由丰盛里面。那个就是在培育我们的生命，变成到那一天不能被震动。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是神的属性，是神的东西，是不会被震动掉的。当然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享受神国的宴席，有他的同在，敬虔，有今生的应许嘛，但是也有来生的应许，将来我们将要参加羔羊的婚宴。像我们今天开头唱的诗歌，在永生的光辉里面享受永恒的爱，无穷的喜乐，永远的安息。为了这个，希伯来书最后勉励我们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13首，颂赞诗选213首。我们还有一点追求的时间，无论在现场或者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很急迫的事情，多留几分钟，有一些祷告追求吧。第一节跟第四节各唱两遍。唱一次第一节，起立来唱好吗？第一节。